陨石月话，南韩同美国同盟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劲。台海危机吓坏跨国企业，美韩首脑联合声明剑指中共。Facebook、Google 再中枪，欧盟数位法指明19家超级平台受监管，威胁国家安全。华为云遭美国点名，需列入出口管制清单。日本政府回应域外国安守案。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8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南韩总统尹石月4月27日应邀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纪念南韩和美国同盟建立70周年。他说用血汗打造的韩美同盟是为了正义、和平和繁荣，是一个普世价值的联盟。他说两国的同盟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并说南韩和美国两国将进一步扩展一个联盟，并开启成功的新篇章。请看报道。
根据新唐人报道，尹石月总统以林肯总统的柯底斯堡演讲中的第一句话开始他在国会的演讲，即是一个新生的国家孕育于自由之中，奉献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命题。他说，我怀住自由的信念，对同盟的信仰，以及开辟新未来的决心，站在这个国家面前。2022年当选为韩国总统的尹石月就职以来，一再强调民主和自由，捍卫自由和民主亦都是他在这次国会演讲的核心主题。他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面，我们面临着很多威胁，但是美国总是引领世界捍卫自由。帝国主义国家为殖民地而战，人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深受其害，美国正义感介入捍卫自由，但是并非没有付出代价。我们记得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海军上将的领导，超过10万名美国男女在太平洋战争中丧生，他们的牺牲无白费。美国领导建立了基于自由贸易的世界新秩序，他给全世界带来了和平和繁荣。不过他说，繁荣仅限于自由市场经济，共产主义专制国家没有参与其中。尹石月说，世界被分为民主和共产主义两大块。1950年朝鲜半岛处于前线，苏联重新武装朝鲜，朝鲜的突袭威胁着朝鲜半岛和亚洲的和平，韩国的自由和民主濒临崩溃。在那个决定性的时刻，美国并没有视而不见，韩国和美国士兵肩并肩英勇作战，谱写了英雄的故事。他提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长津湖战役中和120,000中国军队的鏖战。他说，韩国永远不会忘记和我们一起捍卫自由的伟大的美国英雄。我借此机会向所有朝鲜战争退伍军人和他的家属表示敬意。尹石月回顾了两国同盟的历史，并说70年前始于军事和安全的同盟关系亦都扩展到经济领域的合作。两国关系从一个美国向韩国单方面提供援助，演变成为一个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这位韩国总统在最后再次强调了韩美同盟的意义。他说，我们的联盟是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联盟，自由、人权和民主是我们关系的基础。我们的联盟是为了正义，我们的联盟是为了和平，我们的联盟是为了繁荣。我们的联盟将共同走向未来，我们将建设明日的世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提供无限的机会。尹石月在国会发表的演讲多次赢得两党议员的掌声。
中共不断在台海受肌肉，以及接连逐捕了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志渊和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傅查，都令国际社会对台海局势日益忧心。据日媒报道，跨国企业近期签订合约的时候，已经开始增列台海条款，以规避业务因台海局势紧张中断造成的损失。 美国和南韩首脑重申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请睇报道。
根据 Now News 今日新闻27号报道，日经亚洲援引法律专家指，很多公司越来越担心台海紧张局势会造成损失，包括台湾被中共武力接管，或者是台湾被中共封锁导致物流不畅，或者是美国制裁受中共控制的台湾企业等。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对于企业来讲都是必须斟酌的风险。报道中提到一个被使用的台海条款内容，为若台湾海峡或南海发生国家或区域性紧急状况或其他地缘政治事件，导致周遭水域无法自由通行，则合约任一方都不会因未能履约而负赔偿责任。报道指，通常一般商业合约就已经包括不可抗力的条款，而发生战争基本上都属于是不可抗力的一种。不过法律专家认为，以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和敏感程度，不可抗力条款是否能够涵盖可能存在歧义，这个亦都是为什么需要再加附台海的条款。英国外相祁湛明25号在伦敦市长官邸演讲的时候指出，每年大约有一半的货轮会航经台湾海峡，这些货轮搭载着货物运往欧洲和世界上的遥远角落。台湾是繁荣的民主政体，亦都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连结，尤其是先进的半导体晶圆。祁湛明警告说，中共如果入侵台湾，全世界贸易都将遭到摧毁。中华民国经济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台湾生产的半导体占全球市场六成以上，人工智慧、5G 和高性能计算所需要的7纳米先进晶圆供应全世界的比例就高达七成以上。根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全球政策副总裁吉米·古德里奇25号在美台商业协会一场关于半导体供应链的讨论中说，想象一个没有台湾或者没有通过台湾管道的世界，这个是对全球晶圆产业、对全球电子产品产业真正不可思议的。过去一年晶圆短缺的问题，加上乌克兰被侵略之后，随着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都让人见到没有晶圆管道意味着什么。在26号，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总统尹石瑞在华府的峰会落幕之后，发表了韩美同盟70周年韩美峰会联合声明，重申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维持区域安全繁荣的必要条件。联合声明还加入，韩美双方强烈反对以非法海事主张、填海岛礁军事化和胁迫活动等方式片面改变印太地区现状的企图，明显指向中共。
欧盟依据数位服务法，要求 Facebook、Amazon 等17间非常大型网络平台，以及 Google、微软两间非常大型搜寻引擎，必须在4个月内遵循这个法规，请睇报道。
根据路透社26号报道，去年11月正式施行的欧盟数位服务法，主要是保护网络使用者不受仇恨言论、假信息等伤害。而欧盟亦都在执委会公布大型企业第一波受监管的名单。所谓非常大型，在数位服务法中认定标准是每个月有4500万以上的活跃用户。根据各个企业先前提交的用户数，网络平台包括脸书、推特等17家，搜寻引擎就有微软的冰和谷歌搜寻两家。这19家网络巨头必须在4个月内符合法规，改善系统漏洞，被有责任不要被违法的内容、虚假信息等钻系统的漏洞，让网络使用者有更多的保障。根据执委会的新闻稿，欧盟数位服务法是全球第一个对网络平台内容和服务设置监管工具箱的法案，除了让网络使用者能够得到更透明的资讯，亦都特别保护未成年人，那些锁定儿童的精准行销广告将会被完全禁止。此外，数位服务法亦都要求欧盟各个成员国必须在2024年2月17号前设置监管机制，所有的欧盟境内运作的网络平台亦都需要在明年2月17号前符合该法规范。
根据 Yahoo 27号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中国的华为云和阿里云等云端运算公司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雷蒙多并誓言会审查将他们添加到美国出口管制清单的要求。请看报道。
一个由九个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组成的小组日前敦促拜登政府应该动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方法，透过制裁、出口限制和投资禁令等进一步调查，并对华为旗下的云端部门阿里云以及其他提供云端服务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他们希望吉娜将这些公司添加到美国出口管制的企业清单中。吉娜表示，中国云端服务公司可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他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中提到，在我的任期内，我已经将200多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我们正在积极持续不断地调查其他威胁，只要我们认为需要列入名单的公司，我们就会果断地采取行动。目前美国的出口管制名单中，大约有四分一的中国公司是在吉娜上任之后增加的。不单止是这样，吉娜还认为管制必须继续，商务部亦都需要多些资源来审查出口的管制问题，因为威胁真实存在。以参议员比尔·哈吉蒂为首的国会议员亦都写信给吉娜，提到了中国的云端服务公司越来越频繁地和外国企业一些甚至是受到制裁的外国企业合作，这种合作模式会直接挑战美国及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国家安全还有经济安全利益。比尔在听证会上亦都要求吉娜考虑将这些公司列入管制清单中，因为他们为美国带来严峻的风险。吉娜表示会仔细地研究并回应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同意比尔的看法。华为和阿里巴巴到目前为止对这件事都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在2019年的5月，商务部考虑美国安全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清单，而华为就否认自己构成安全风险。
早前有香港留学生因为在日本的时候发表网上言论而在回港后被捕，事件持续引发外界关注。日本政府日前首次对这件事做出官方正式回应。请看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26号表示，香港警方针对一名香港女学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作出的网上言论，在他3月回港的时候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拘捕的事件，有违国际社会中自由、基本人权和法治的普世价值，已经直接向中共政府传达了这种立场。松野博一又说，香港自从2020年6月实施国安法以来，民主派人士被捕以及香港选举制度的改变，持续破坏很多人对一国两制的信任，并加剧了很多人的严重关注。日本将要求香港当局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国安处在3月初在秀茂坪拘捕了一名23岁女子，指控她在社交平台发布煽动港独的言论。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日前在 Facebook 发文指，这名女子是从2019年就到日本留学的大学生，大约两年前曾经在脸书上分享过一些支持香港学生抗议游行的图片和文字，其中有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等游行口号，警方认为这些内容触犯了国安法。之前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阿古智子亦都撰文透露，被捕女子是在日本留学的香港学生，回港换身份证的时候被捕。阿古智子在文中表示，从被捕女生的朋友中得知事件的细节，指女生在日本发帖是在香港被捕，这个是香港国安法2020年6月生效以来域外适用的第一例。外界形容国安法实际上是赋权中共政府审查全球言论。另外，一名48岁的香港家庭主妇因为涉嫌去年6月起到今年3月在多个社交平台发表具煽动性的陈述，早前被控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行为，而 27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四个月。案情指被告在2022年6月6号到2023年3月28号期间，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发布、提供和持续提供陈述相片、图片和影片。涉案的信息包括没有暴徒只有暴政，但愿三万黑警战师弟以制手足亡魂。当年我都奋抗争无惧，当权者暴力镇压，以及中共只顾抢钱，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等内容。辩方求情指被告患有抑郁症，亦非知名人士，影响有限，加上贴文数量较少，事发时候社会气氛亦都大致平和，希望法庭鉴于被告认罪轻判。法官以判监半年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终判监四个月。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